今天晚上来看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七节。出埃及记有很多主题，我们可以看见神应许的成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它象征魔鬼对人的奴役，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子民他的顽梗和悖逆。虽然被上帝所救赎，可是在旷野的路程当中充满了对上帝的忘恩负义、悖逆抵挡和不满。我们也看到上帝赐下律法，看到上帝也赐下会幕，就在出埃及有很多丰富的主题，每个主题都很重要。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凸显的主题，而这个主题覆盖了整本圣经，就是神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是圣经宏大的叙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比较专政的国家，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有主旋律，那么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是讲述神他自己的故事。我们如果只看出埃及记忽略创世纪，我们就看不见宏大的叙事。因为出埃及记是上帝在创世纪应许的成就，因此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看到上帝不断的应许，不断的应许。当然神的应许不是只在出埃及记成就，神在应许的过程中间也在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不过出埃及记是上帝他自己应许的成就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和一卷书。卡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神的故事和人的故事》，因此我们相信出埃及记包含了很多主题，每个主题都很精彩，每个主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但是它所有的小的主题都在凸显一个大的主题，就是上帝是应许的神，他也成就他的应许。上帝他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在历史中他也成就他所有的预告。因此出埃及记不是讲关乎摩西的事，也不是讲一个民族的事，更不是讲一个民族打败另一个民族，都不是，也不是讲一个民族他们如何从被奴到自由，我们称之为解放翻身做主人，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是非常小的主题。而最大的主题是上帝他亲自做成他自己的事，上帝从未失败。人的不完全也好，人的失败也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让上帝的应许而落空。因此在出埃及就可以看到这个宏大的叙事，神应许的内容也按照他所预定的时间全部的成就。那么在一到七节我们看到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名字，我们看到雅各，我们看到他的长子流便、西面，然后像这个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丹、拿弗他利、加德和雅舍。我们看到这些名字，我们的记忆马上会被拉回到创世纪里面去，因为这些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们都是雅各的儿子，而且这些儿子们他们所作所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雅各，雅各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儿子像流便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上他父亲的床。西面和利未印象也很深，因为他们很残暴，屠杀了事件城的人。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把约瑟给卖掉所以他每个儿子所作所行在我们的眼前好像历历在目，因此对这些儿子们我们都不陌生，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儿子，甚至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就看到上帝从呼召一对夫妇他们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然后到了一章七节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代是那么多，说你要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这地。那这样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所以摩西不单单是为了记述这个事实，他也要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思考能够带进创世纪，能够在创世纪看见更多更伟大的事。 比如说你在第七节可以看到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地面。你看到这些经文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你会想到神对挪亚一家八口出方舟所讲的话，你会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我必让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所以一到七节所有内容的表述可以把我们整个的人都带到创世纪里面，因为出埃及记是创世纪所结的果子，而创世纪又是出埃及记的那个始因，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和创世纪进行断开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处理一个数字的问题。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是七十余口他们下了埃及，不过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七章十四节那里记载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人都来。两卷书在这个数据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七十人，一个是七十五人，所以这个在解经上经常有些困惑，这是哪一种原因会造成这个数据的不一样？所以七十和七十五我们认为这个并不是问题，差五个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四舍五入啊，也可以前进啊，但是够五了就可以往前进一个数。那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说圣经是无误的。如果圣经是无误的，为什么会有数字的差异？为什么有七十和七十五？那差五个的话，是不是圣经在写作的时候谁记错了？是斯里反记错了，还是写创世纪的摩西记错了？总是有一方是失误的吧？但是我们需要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斯提凡那个时间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所用的旧约圣经版本不再是希伯来文，而是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在那个七十世的译本里面，和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人数记载是不一样的。七十世译本的记载是七十五个人，因为多了几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马拿西的儿子马吉和他的孙子基列，那另外还有以法莲的儿子舒提拉以及孙子以兰，那这就正好多了五个人。所以斯蒂凡说七十五个人下到埃及一点没有错，因为他们是用的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但是在希伯来文的记载当中是七十人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是两个版本记载的人数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雅各带着一家老少下埃及并不止七十人，因为他家里还有很多的仆人家丁并没有被算到里面去。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然后到迦南地，亚伯拉罕家里到底有多少人啊？比我们想的是要多得多的。在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光他家里的精炼的壮丁就318人，你要知道他们家里人是很多的。那么到了后来神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家里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无论是用银子买来的还是自己所剩都要受割礼，就意味着他们家里的人口是很多的。后来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的富户，有很多的仆人。那么雅各家人口也很多，而且他还有几房的子孙，我那么多的人没有都计算到里面来，而且雅各的他的媳妇们也没有放在名单里面，他们也的确坐法老车去了埃及。那么七十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记载？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人都统计里面？为什么只写七十个人？因为七十这个数字在希伯来人观念里面含有完全，就是完全啊，完全的意思，它有神圣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犹太人一直很注重这个数目。你比如选长老选多少位，在出埃及选多少长老，七十位长老。那耶稣拆多少个门徒？拆七十个门徒。那么银子多少银子？七十克舍勒的这个银盘，然后多少年？七十年，然后七十个七， 为什么这样来表达？因为其实在希伯来的神学观念里面是认为完全啊，你要问为什么七天啊、六天之后这七天休息是不是完全啊？这是上帝特别说的，所以说存款要存一个完全数，存70万啊，多了之后不要再存了，或者存7万啊，或者存7000，总之要凑一个完全数哈、但是我们不是迷信这个数字，那我是想说希伯来文当中的旧约版本写70是一个完全，而且用70和后来以色列人繁衍之后350年之后的繁衍多少人，将近快200万，到出埃及的时候200多万，因为这个时间摩西还没有出来，训练摩西多少年？训练摩西80年，所以430年正好出埃及，这个时间可以说350年人数已经繁衍很多了。我们在想70人，然后将近350年可以繁衍将近200万人口，这个繁衍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有一点历史常识都会明白，在过去的过去，人口繁衍无论对一个家族来讲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讲，往往是一个灾难性的。过去我们的这历史中有人提出过少生孩子多种树，对吧？啊，因为你生的孩子太多会导致国家经济没有办法快速发展啊，会通过生育的这个限制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快速腾飞啊。所以在一个家族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国家当中，面对人口暴增的时候，他们是有危机感的，他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啊。你看到整个的西方欧洲的生育能力也在降低，但是欧洲生育能力再低都比中国人生育能力是要高的。但是在过去的过去，生育的越多对这个家来讲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时的物资匮乏，然后他们能够存活的几率很小，不像今天一样有那么多的社会保障机制，没有，也没有联合国进行救助。你看非洲过去经常被联合国救助，而且很多发达国家对他们捐助粮食，然后让他们的人口不至于在饥饿当中饥饿的边缘度过。350年从70人繁衍了将近200万，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繁衍那么快？肯定是一种非自然的，就是它这种超自然的这个护理出现，才会出现这种爆炸式的繁衍。有人计算过哈，就是用去计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70人像雅各一样，他生12个儿子，我们不敢想象生12个儿子什么概念，而且生12个儿子都能活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路德宗最著名的音乐家巴赫，他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生了一共是20个孩子，但是活下来的比例多少？活下来比例不到一半，就是死了11个孩子。为什么会死？营养跟不上，然后夭折的很多，就是物资孩子所需的各种营养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你看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天教徒的家里面还有牧师，他们生好多孩子，生6、7个、7、8个，活下来的孩子可能就3个到4个，疾病很多，然后没有办法去预防，然后可能很穷，营养跟不上，不像今天一样孩子可以检查微量元素，补充各样的所需要的这些元素，过去不是的啊。所以雅各生12个儿子，12个再生孩子，再生再生再生，不断的繁衍，350年可以达到100多万，将近200万的人口，这是一个国家的生育能力从一个家族开始的。因此生育在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发现虽然很困难，神所保守的这个子民群体，他们生育能力是爆炸式的增长，你不敢想象。而且他们生育的孩子还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是在埃及，所以眼看着这个人口没有办法去限制他，不断的生不断的生，最后好像满山遍野都是他们的孩子。哦，这种是上帝护理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在过去的过去，比中世纪的生孩子是更难的，存活率是更低的，因此这种的繁衍众多极其的繁茂， 这房就生育能生育存活率是很高的，非常高。你想现在生两个孩子就很难养，生三个孩子就需要每天呻吟哀哼，就不知道怎么去养孩子。但是过去他们不需要考虑住房面积，他们不需要考虑给孩子结婚，他们可能不需要考虑彩礼，他们不需要考虑他们有没有吃的，哇！但是就是这样生养，而且生了孩子很健壮，而且很强壮，都还可以长大，这种完全是上帝的祝福。不过第七节这个表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回忆，就是他的表达是说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表达让我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创世纪1:26-28，摩西把这个现状进行记载是要传递一个内容，让我们想到神在创世纪对起初人的吩咐和命令。神告诉被造的人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是起初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所下的命令，神让他们安置在园子里面，他们有一个目的存在，这个目的是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治理这地。哇，这个命令是伟大的，因为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造的亚当和夏娃运用他的形象。亚当看到夏娃，夏娃看到亚当，他们会看到上帝形象的柔美，他们希望这种形象能够充满遍地。上帝也如此命令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让生养出来的每一个孩子具有我的形象，让他们分散在全地，让地球每一个角落都布满我的形象。因为有上帝形象的人可以反射上帝的荣耀，可以彰显上帝的能力，可以彰显上帝的智慧，可以彰显上帝的良善。所以上帝希望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形象。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做得非常非常好。你去大山里任何一个村庄，哪怕这个村庄里人烟稀少，几乎没有什么劳动力存在，都是老人，你都可以看到党支部，而且都可以看到红旗飘飘。啊，我们去山里那个已经是深山里面了，劳动力很少，你仍然可以看到党支部是建设最好的，而且一定可以看到红旗飘飘，你就知道啊，这是共产党在统治的地方。上帝起初的意愿让亚当和夏娃带着完美的形象，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他的形象，让人看到这个人在治理这地的时候把荣耀来归给这位创造的主。这是上帝起初的命令。你看至少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生养众多遍满了那地，虽然这个实验并没有充满全地，至少在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以色列人充满了那个地方的角角落落。可是神对亚当和夏娃的这个命令没有过多久，这个美丽的使命，这个美好的使命就遭受了破坏，就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了，而堕落就带来了破坏性，让神的使命受阻了。而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就人不能够再拥有上帝完美的形象，虽然还有，但那个形象已经不是完美的。所以再堕落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希特勒也有，犹大也有，再邪恶的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不过堕落之后的那个形象是什么？是扭曲的，是上帝形象的余晖。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这个人身上看到的都是邪恶丑陋凶残，他就没有上帝的形象了。其实不是啊，这个人再败坏再邪恶再十恶不赦，他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余晖。不过堕落的人他们不能够反射上帝的形象，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原来生养众多是一种祝福，但是堕落之后生养成了一种什么呢？苦楚，成了一种咒诅。就是生养原来是祝福，现在成了一种含有咒诅的事情。 所以生孩子，你知道对今天的人来讲是多么痛苦，怀孕的时候痛苦，生的时候痛苦，不过人家不断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止痛针，对不对？然后 无痛的这种生育方式，各种方法都有，然后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种生育的问题。所以从祝福到咒诅，所以生养众多不再像起初那样美好。所以我们可能在想，如果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应该多生几个孩子啊！我想可能人都有这种期待。那个时间是祝福的，没有咒诅，遍地都是上帝赐福的地方。可是堕落之后，上帝咒诅犯罪的人，人养孩子生孩子，所有的过程当中都充满了说不尽的数不尽的痛苦，也身在这个痛苦里面。而且人的工作也变得很艰辛，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终生劳苦才能够度日的。所以你看现在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将来也会像日本一样，就到70、80你还需要上班，你还需要工作。其实事实上工作是没有退休的，工作本身没有退休，人一直都是要去工作的啊。你不工作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获得所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堕落之后，上帝祝福的那一切都变成了一种的重担，对人来讲是一种痛苦的事情。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与上帝的交通断绝，他们不能够完全反映上帝的荣耀，他们也不能够反射上帝一切的荣美，荣耀上帝的能力受到了罪的拦阻。但是上帝也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宣告有一个后裔要从女人而生，而且女人的后裔将要战胜蛇的后裔。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蛇的后裔要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我们看到罪并没有让上帝的计划完全挫败，上帝又宣布了他恩典的计划，就是要透过女人的后裔要恢复这一切。到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所生育的孩子他们没有治理彻底啊，只有一个在敬畏上帝，就是亚伯，而另一个邪恶的孩子是该隐，该隐就杀了他哥哥亚伯，不义的杀了义人，杀了义人。我们就看到女人后裔和蛇的后裔进行征战，后来又不断的繁衍。我们可以看到蛇的后裔在繁衍，神进行的后裔也在繁衍，可是不过不幸的是什么？敬谦的后裔全军覆没，就是在创世纪6章，敬谦的后裔全军覆没，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的计划好像完全被推翻了，神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不过神特别拣选了一个义人叫挪亚，而且神还立约要拯救挪亚和他一家，他的儿子和儿父，把他们放在方舟里面，让他们躲过了洪水的审判。而洪水的审判是全球性的，全球性的啊！今天你到旅游可以看到很多山脉有个大的峡谷，对吧？啊，你要去太行山可以看到大的峡谷，这些峡谷进化论告诉我们说可能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才形成峡谷，对不对？科学家进行考证不需要，几十个小时，如果有大的这个雨水冲刷，带着这个泥石流冲刷的话，几十个小时就可以带来一个几十米宽的大的峡谷，根本不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啊，有时间你去一趟山西太行山，你看到大的峡谷，你会惊讶，是峡谷需要进化多少万年？不需要。啊，科学家们已经透过实际的这些灾难进行考证，几十个小时大的水流冲刷，带着石头泥土就可以把这个山地冲刷出一条很大的山涧来，大的峡谷那些奇观就形成了。所以全球性的洪水审判那个世界只留下一家八口，就是挪亚一家八口。所以在那亚巴头走出方舟的时候，上帝的命令又来了，神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句话你又会想到创世纪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讲的话。但是挪亚和他儿子们同样拥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他们是亚当的后裔，他们继承了亚当的罪性，没过多久 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繁衍了很多人之后，他们并没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他们反而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建一座塔，塔顶冲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全地。他们要做什么？不是要生养众多，不是遍满地面，不是治理这地，他们唱反调说我们要待在这里，建一座城，建一座塔，免得被分散，免得被审判，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当语言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建立巴别塔。所以今天语言不合一，或许是件好的事情啊。如果语言合一的话，人指不定要做多么大的恶的事情啊。所以语言的不同是审判之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到巴别塔事件又一次看到神救赎的计划又受到罪人的攻击和阻碍。神的计划应该畅通无阻，神的计划应该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没有任何的阻拦。可是我们看到挪亚洪水之前的罪人，我们可以看到巴别塔那时代罪人，他们都在与上帝的计划为敌，想尽一切办法把上帝的计划给毁掉。但是到了十二章依然可以看到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反复的抵挡或者所有人都抵挡而就此破产，并不会。而伟大的上帝他又从乌尔呼召了一个人出来啊，乌尔是个什么地方？是个极其高度文明发达的地方。考古学家到了十九世纪就发现乌尔这个地方真实存在，在没有发现这个乌尔的时候，很多人都批判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不真实，乌尔这个地方不曾有过。当考古学证明有乌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相信啊，圣经是有这个地方的，而且是有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而且乌尔的发达程度就好比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一样发达。神要呼召亚伯拉罕去哪里？去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并不是一个发达的地方，是一个比较野蛮充满罪恶敬拜偶像的地方。神说我要呼召你去，去哪里？一开始没有告诉他，后来告诉他说这地是我赐给你，就是迦南地。不过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不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不知道读者你有没有注意到哈，神对 亚当说生养众多，对挪亚生养众多，对不对？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并没有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没有说。你知道上帝怎么说的吗？我必与你立约，我要你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必让你如何如何。所以你看到神造十章之后不再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是说我要使你成为大的民族，我要使你成为大的国，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各位，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上帝根本不相信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人对上帝而言是完全没有信任度的。如果你的孩子经常撒谎，你对你的孩子还有信任度吗？孩子讲的对的话你都不信任他，上帝对人是没有可信度的。所以神也不再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是说我要亲自介入你们的人生，介入人类的历史，我要自己亲自介入，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神总是说我必，是要强调他的主权，他要亲自完成他所应许的这个内容，完成他自己所计划的。那么人在这个计划里面做什么？人在应许里面做什么呢？我们听了那么多创世纪，那我想问一下各位，神说要应许给他们，人需要在应许里面做什么事情？你可能说人什么都不需要做，对吧？啊，其实这个是不完全对的，但是也不完全错。人在应许里面的确不需要做什么，神能够让子孙多如天上星和海边的沙，但是人在这个应许里面只需要顺服，里面含有一种互动性。所以加尔文在这个约的门论述很重要，他说神的这个应许立的约里面，人需要和上帝互动的。这个互动不是说人能够成就这个约，人需要在约里面顺服，顺服的话 神的约执行就更加的顺利。就算人不顺服，神也能够将悖逆的人用他的智慧和大能，让这个人心甘情愿的顺服。那么在创世纪22章，神更亚伯兰说，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啊，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神对亚伯兰所讲的话，就是上帝起初对亚当和夏娃所讲的话，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过现在是神自己要做成，自己要成就，自己要成就。不过在这，神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不能生育的家庭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是没有后代的，撒拉是不能够生育的。可是你可以看到，神透过一个人，透过一个家庭来要成就他伟大的计划。后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以撒有了以扫和雅各，然后雅各有了12个儿子，上帝的计划逐渐的实施，逐渐的成就，从少到多，从不可能到可能，从绝望到有了盼望。到了创世纪35章，神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异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也有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可以说雅各有12个儿子，可以说历尽了苦难啊，对吧？所以雅各生的12个儿子和英文家巴赫比的话有所不同。雅各有了一个妻子，首先不是他中意的，对不对啊？他中意的没有娶上，结果娶到一个不中意的，然后再娶到中意的，然后两个妻子拿他视为生育的工具，夺来夺去，抢来抢去，然后让他成为生育的工具，生了最终12个儿子。而这12个儿子就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12个儿子的名字再一次闯进我们的这个阅读的视野当中，我们看见神在做工作。那么到了创世纪43章6节，神对雅各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惧，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是什么时候讲的？雅各要下埃及，不过他有点不太确信，可是有点惧怕。神说，你不要惧怕，你就听我的去吧。你看哈，不是所有的下埃及都是不爱上帝，知道吗？这个下埃及就叫爱上帝。但你不要用你的思维去说感谢主啊！我如果下海下世界也是爱上帝。雅各是得了上帝的护照，我们下世界不一定有上帝的护照啊。那么神就安慰雅各说，你去吧，你到了埃及地，我要让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看神的工作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谁没有让雅各的后代们在迦南地繁衍，而在埃及地繁衍，在埃及地繁衍。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上帝的创新，在创世纪15章，神就告诉过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那地待400年啊。所以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很精彩的，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个时刻是偶然发生的。我们总认为倒霉的时间、倒霉的地点、倒霉的事，没有一个是倒霉的啊！我们迷信时间，我们迷信事件。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地。神告诉亚伯拉罕，亚伯说，你去吧，在埃及地我已经成为大族。你看见什么？每一个时刻都被上帝精准的掌握，没有一个时刻是浪费的，没有一个时刻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看见什么？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没有落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落空，对以撒的应许没有落空，对雅各的应许也没有落空。上帝应许的那个画卷在打开，上帝应许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成就。在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上帝应许的成就，应许的成就。那么神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做什么事情？治理这地，治理这地。但是你会看到，神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治理这地，去哪里？ 到迦南地治理这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看，谁没有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治理这地，而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被拯救的过程，让他们经历这个世界对他们是不欢迎的，让他们不爱这个世界。但是你发现什么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还想回哪里去？回到埃及。他们想念埃及的烤串，想念埃及的西瓜韭菜，那里好吃太多了。其实他们说这些话都是白日做梦，知道吗？一群奴隶，每天都把他们要致死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他们认为会有韭菜有烧烤吃。所以这帮人他们简直就是对世界挚爱的一定程度，宁愿被法老这个压迫，宁愿孩子们被法老杀死，他们还想回到埃及去。这个就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埃及地不是他们的治理的地方，是上帝训练他们的过程，让他们明白埃及的这个地方不会给他们自由，他们是为奴的，让他们被拯救成为自由人，到达迦南地，在那里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做什么事情？治理这地，扩张上帝的国度的边界，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因此我们在一到六节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拥有十二个儿子，然后七十余人，又发展到将近两百万的一个民族，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他在做工，他在做工，他的计划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人可能有各样的罪在破坏拦阻阻碍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总能够在破烂的废墟中成就他的一切，成就他的一切了。那么我们会想，出埃及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位，这里不是只指肉身的子孙，更指向属灵的子孙。加拉太书三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生的不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相信应许的后裔。我们相信来到的耶稣基督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你也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亚伯拉罕离我们有多少年？大概有3400年或者3500年到600年左右，那么远的时间，甚至更久。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也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亚伯拉罕看见我们，他也会大笑说，这是我的子孙。上帝对我的应许也成就在今天，成就在21世纪。凡是今天相信那位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许的成就。应许的子孙不是靠人的生育能力，不是靠人的智慧，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子孙，是我们的祖先，以撒是我们的祖先，雅各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他们的什么后裔？我们是他们的后裔。因此神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养，我要赐给你后裔，都如天上的星海边沙。透过谁来成就？不是单单透过以撒，不是单单透过雅各，不是单单透过那十二个儿子，而是透过犹大支派的那一位后裔耶稣基督， 来带来更多的后裔，更多的子孙。所以今天你想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不仅看到出埃及记的那个场景的实现，也同样看到今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出埃及记不仅告诉我们为奴的人上帝要拯救他成为自由人，同样在告诉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后裔要通过耶稣基督成就，所有的后裔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诞生。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正是上帝对先祖应许的成就。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主的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看到神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因谁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此后裔的生养众多，极其的繁茂，充满了那地，是上帝亲自的成就。他将来要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比这更多更丰盛更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今天你看到你的身份，你应该想这个历史是与我有关的，这应许是与我有关的，这应许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神如果是应许且成就应许的神，神绝对信实可靠，他从不会失信的。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不是透过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吗？这个应许既然成就了，跨越了千年，我们对上帝要蛮有信心。因此在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使我们看到应许的神，看到应许的神用他的大能的膀臂，用他智慧的方法来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好，我们能起立来祷告。